这一段非常可怕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在这个经文当中所描述的，展现出人是何等的不义和罪恶，也看到主你为我们所受的苦是何等在不义不公的当中。我们来到主面前，求主用你的信息来开启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当如何行，能够在主的心意的当中，让我们在你的记录的圣经的当中看到你所传递给我们的真正合你心意的这个信息。我们求主继续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高某，他让他能够将你的话你的信息按着你的心意传给你的儿女。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题目叫做信主不要背离主。所以这个题目你一看起来就感觉到有点矛盾，因为信主意味着蒙神的救恩，得到永生的祝福，那这样的人怎么会背离主，怎么会背离施恩给他拯救他的主呢？但是在信仰的历史当中，这样的事情会发生，而且几率也比较高，情况也很严重。那最重要的之一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文，犹大出卖了耶稣，犹太人要杀了耶稣基督。那中国人在历史上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那这一个对恩典的回应是来自我们心内心深处的良知，甚至呢我们观察一下，有的动物大概也会有一些所谓知恩图报的事情。但是在整个人类历史经历的当中，你会发现确实有人恩将仇报，确实有人因为名利的缘故出卖恩待自己的人。所以中国人也说呢，会有没良心的人，也说这样的人缺德，他的良心被狗吃了。那从世人的角度来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因为有效，有的人真的因此达到他的目的，实现了他的野心，所以在人当中他们会说良心多少钱一斤，要无毒不丈夫，还有一本书中国叫做厚黑学，你脸皮要厚，心要黑，手要狠。那世上很多的狠人，心黑的人，枭雄也确实因此功名成就，他叫做胜者王者，胜者王败者后。那我得胜了以后还可以把自己变成伟大光荣光荣正确，没问题。那对于信主的人怎么看这件事情？信主的人也会发生这个事情，原因跟世人差不多类似，也都是名利的缘故，然后放弃自己的良心，也放弃上帝的教导，不择手段，会背离主。但世人跟信徒有什么区别呢？对于世人来说，如果他没有得救，他不管怎么做，今生很成功，将来会灭在永恒地狱的里面，那个报应一定会在。而对于信主的人来说，本来是可以得救的，本来是可以得到天国永恒救恩的，却也落入这样的情形，那就比较可悲。所以这个信息是给信徒讲的，作为信主的人，我们如何能够看清楚这一点，不要落入世人这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是因为上帝赐给我们永恒的救恩，那怎么避免这件事情？这个道理比较容易明白，做起来不容易。那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呢，我分享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作为信主的不要背离主，我们心里面内心深处一定要尊主为王，这是第一样。我们内心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到底是我自己做主还是耶稣做主，那这是第一样。那第二样呢，在十五章的六到十五节这里面讲，一个真正尊主为王的人，一个真正能够跟随主的人，他一定会坚守主的道。那主的道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不能够缺失的，一个是公义，一个是良知。 换句话说，作为信主的人，我不能说我因为守主的道我做缺德的事情，这个和守主的道没关系。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他一定要守住这两个要点，守主的道、公义和良知这两样。那第三个是十五章的第十六到二十节，如果不要背离主，他一定是活在要荣耀主名的状态。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的言行一定不会羞辱主的名。那这个是第三个要点。那这段经文呢，记录了主耶稣被犹太人交给了罗马的巡抚，最终要定死罪，要钉十字架。但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不同在哪里呢？这个罗马总督他本来并不想给耶稣定罪，他也不想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无论从他个人的意愿和他对事情基本的判断，都不支持这一点。但是祭司长和宗教领袖犹太人百姓，他们定义要钉死耶稣。在这个里面，你会看到一个非常诡异的事情，犹太人他们要钉死自己的主，反而外邦人并不想做这个事情，这个非常诡异的。那因为犹太人呢，他们没有权柄杀人，所以他用罗马政府的权柄要钉死耶稣。那在这个里面，我们会看到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号称信主的，号称为了信仰的，口里面说我所信的神是圣洁公义的上帝，然后在处理具体事情上还不如外邦的罗马官员。那在这个点上明显的看到他们违背神所赐的基本的良知和基本的公义常识，到一个地步连世人都觉得好像不应该这么样。那为什么会发生在号称信这位公义圣洁上帝的群体的里面？这个要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于信徒来说，我们要跟随主，我们不能背离主，我们不能抵挡神，是怎么看出来的？在我们信徒的个人的生命的行为的里面，我们叫做属神的人，叫做属神的教会，我们透过我们的言行能够显出来我们到底是不是这样，这个是重要的。一个真正信主跟随主不背离主的人，可不是有一个名号挂一个基督的名字就够了，也不是有一个宗教领袖的名号就够了，也不是整个宗教势力特别强大有大的影响力就证明他真正是跟随神的，不够。要从圣经里面看到这个非常重要核心的信息。我再次说，作为基督徒，作为教会里面那个圣洁的内涵一定要有。如果教会作为信徒，我们和世人一样活在不洁不义的里面，那个教会那个信仰出了问题。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那在经文的里面我们来看，一到早晨，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大家商议要把耶稣捆绑解去交给比拉多。前一天晚上刚刚审过耶稣，第二天一大早就送到巡抚那里。看来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对信仰这件事儿很重视，因为呢前一天审完，第二天早上已经是礼拜五，再过去就是安息日，所以呢他们要在安息日之前，要不影响安息日，所以要尽快把耶稣送给巡抚比拉多定罪，把他杀掉。你看到这一个强烈的反合吗？这些号称守安息日对信仰很认真的人却要杀死耶稣，你没有看到这个非常重要的反合点在这里面？信仰容易落入一种宗教的假冒，教会群体容易落入一种虚假的信仰的群体，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尽管我们信的这位上帝是真的上帝，尽管我们信的圣经是真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按照神的心意，就会和异教没有区别。 那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在祭司长和宗教领袖这里面衍生出来这件事情，他们要把耶稣交给他们杀掉。那虚假的信仰的人也很会装，而且也会装得很像，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看到的一个要点。有一个看似外表很神圣很隆重的仪式，不意味着他的里面他的生命状态是圣洁的，这两个样不能够划等号。真正的信仰一定看他信仰的本质，生命的本质到底和他所说的是不是一样，和他所宣扬的这位圣洁的神是不是相合的，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那在这个里面，为什么祭司长会做到这样呢？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比拉多问他说，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那这个问题呢，祭司长曾经问过，但是呢，祭司长问的问题并不是要问他到底是不是王，祭司长问是要以这个来定罪，因为祭司长否定耶稣是王。那为什么祭司长否定耶稣是王呢？他不知道，他很无辜，他不了解，他不认识，所以就否定，是这样吗？有没有人替祭司长和当时反对耶稣的犹太人申冤呢？他们不知道，不知者无罪，是这样吗？祭司长、宗教领袖，他们首先内心抵挡神，他们首先内心不尊神为王，所以他们就会抵挡耶稣。这个是个连接点，那个起点是他们先在内心抵挡神，他们根本就没有把神尊为王，这个是要点，所以他们会拒绝耶稣。那这个道理在哪里呢？我们作为信主的人，每一位，我再次说，你心里面的王是谁，就会影响你和神的关系。如果你心里的王不是耶稣，是你自己，你就很难按着神的心意去跟随他，背离神就有可能会发生。背离神还不是我口头上我拒绝耶稣，是我们内心到底有没有接收耶稣是我的王，是我的主。当我做我人生重大决定的时候，我是先问我的王还是我自己做王？我定了我就要这么干，是这样吗？诗篇说，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目不高大，重大测不透的事情我也不敢行。大卫说，我要问神，这个事情很重要。当然你吃馒头吃米饭不需要问神，但是在你人生非常重要的大的事情上，你有没有问神？如果这个事情影响到你的信仰，你有没有问神？那就可以鉴别到底是我自己做我的主还是耶稣做我的主。如果耶稣做我的主，我就不会背离神，如果我做我的主，我就可能会背离神。所以当我们非常固执己见，我所要的我一定要做，我做的决定一定要实现，那你就很难把耶稣当成主，把神作为王，那你就会背离神的心意，就可能会在神的心意的当中背道而驰。那这个是祭司长他们所出现的问题。在士师记的里面记录，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不是没有王，他们不尊神为王，所以就任意而行。尊神为王才会真正顺从主，不尊崇为王就没有办法顺从主，这个是很重要的要点。祭司长这些宗教领袖是在这个事情上他们错了。那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那耶稣回答祭司长也是这样的话，回答比拉多也是这样的话，但是呢，比拉多听了这个话没有祭司长那种激烈的反应，因为祭司长是给耶稣下套，耶稣这样回答以后他就很激烈的反应，就给他定罪了。比拉多没有，因为 比拉多所关心的是罗马政权。这个叫做犹太人的王，在比拉多看来没什么威胁性，是一个宗教性的啊，他在整个的犹大地很有影响力，但是没有威胁到他的政权。他没有任何军事的力量，有12个门徒，然后一抓耶稣全都逃了，还有一个是出卖他的，这样的人不以后也不会有潜在的威胁。比拉多不把这个回答当作事儿，祭司长把这个事情当作事儿，这个问题在这里面。所以比拉多当他审问的时候，他不会从信仰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基督徒和世人讨论信仰的事情，跟世人的政府讨论信仰的事情，是一个完全无厘头的事情，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比拉多他不考虑这个事情，和他无关。那祭司长告了耶稣很多的事情，圣经没有讲的细节，但是显然比拉多他对这些的控告不成为证据，不能够定罪，他是确定的。在路加福音记载了比拉多对他们控告的一个回应，路加福音23:4-5，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他煽惑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这个控告对于比拉多没意义，耶稣传道不威胁罗马政府的权柄，你们法利赛人也传道嘛，祭司长也传道嘛，那至于你们谁传的道是对的，跟我比拉多有啥关系？我根本就没有兴趣你们那些事情谁对谁错。这是比拉多的立场，他只关心有没有影响他政府的权柄，他不关心谁传道传什么道，因为他根本都不信犹太人的神。这里你就会看见祭司长他们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那里，用这样一个宗教的罪名来告耶稣，是个完全无厘头的事情，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他们就是借着他的手杀了他。那比拉多在乎的是什么呢？他在乎的是政治利益，只要这个宗教不影响我的政治利益无所谓，我也可以利用你这个宗教。但犹太人祭司长他们自己搞错了，他们自己所做的这件事情本身就违背信仰。世俗政府他们既不明白信仰，他也没有权利在信仰的里面发言，他们不能，他们也不配在基督信仰的里面做审判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因为祭司长他们没有尊神作王，他也不相信神在外邦政府掌权，所以他们依附地上的权柄。各位，当我们真正尊神作王的时候，我们不会依附地上任何的权钱，不会依附他。但是当我们心里那个神的掌权的能力下降，我们就会依附地上的权柄，地上的钱财，这个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事情。神在我们心中这个王位到底到什么程度，直接影响到我们怎么面对这个世界。真正有神作王的，对这个世界毫无恐惧，一无所求，世界上所有的诱惑对我们都不 work 的，世界上所有的威胁对我们都没有任何影响的，因为我的神他是真正做主做王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但以理他在贝鲁的国家做宰相，但是他从来没有把巴比伦王把波斯王当作王。但以理书5:21有一段但以理所说的话，他讲什么呢？他讲尼布甲尼撒在巴比伦，在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做国王的，他说什么呢？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变如野兽，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路滴湿。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的继任者伯沙撒王说，你的父亲都在上帝绝对的权柄的惩治下，你自己算什么？这个是真正信上帝掌权的人， 所以他们活在上帝权柄的下面，就不会活在世人权柄的下面。他们的心是归向这位神，所以他也不会去背离神。上帝掌权，尽管这个世界让我们看起来目前好像川普很厉害，上帝掌权，普京也不厉害，上帝掌权。地上所有的国王，所有的国家，没有一个真正有绝对权柄，只有上帝有绝对的权柄。神说他立王，他废王，都是他说的算。所以说我们说我没看见，基督徒你信吗？你从整个人类历史圣经所记录的那些真正每一个国王的情况，你信吗？上帝掌管他们，连吉布贾尼撒都制服，你信吗？到今天这些所谓做王的在上帝面前更加的啥也不是。不要被世界的那些的权柄，那些所谓的国王，那些有能力的人，被他们所这个政府不需要。那我们会尊重他，但绝对不会臣服在他的下面，这是基督徒。神是掌权的，所以我们不依赖世俗的政权，因为我们不依赖世俗的政权，世界的权柄，我才能够真正知道我是尊神为王的。就算信徒之间大家有关系的冲突，也不会告到世人那里。哥林多前书六章一到三节，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的？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是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还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呢？何况今生的事呢？信主，上帝把我们提到那一个高度，是超过世人的，我们叫做升维啊，维度向上升，我们不要给自己降维度，降到和世人一样，这个是基督徒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我们不是狂傲，是上帝真正把我们的生命带到那个地步，所以我这样面对世界的权柄。那祭司长他们勾搭世俗的权柄，不尊神为王，他们会背离神。比拉多又问他说，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他问的问题跟祭司长有点类似。那祭司长呢告了很多的事情，比拉多知道那些是无理的，也没办法定罪，那为什么他继续询问呢？有意思，他迫于宗教压力，迫于他所带领百姓的压力，是唯一的原因吗？难道比拉多真的怕祭司长和那些百姓吗？比拉多他在乎政治利益，比拉多他也不在乎公义，政治得失是他唯一的考量，世人就是这样。不要想在世人面前求什么公义，不要想世俗的政府那个总统他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不会发生这个事情，这只有信主的人才会。世界就是这样子的，那这是我们对世界的判定和世界关系处理的原则。耶稣仍不回答，以致比拉多觉得稀奇。那耶稣不回答，当时祭司长觉得很愤怒，很焦急，找不到把柄。但是呢，比拉多不会，他会感到稀奇，为什么呢？不合常理。通常一个人被告受审，那一定会回应的，或者承认或者否认啊。那多数是否认的啊，如果承认也尽量少承认啊，世人是这样。那如果是被冤屈，那一定是大声喊冤的啊，我们在法庭看我冤的啊。但是呢，耶稣呢一次都不回答。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耶稣不在乎被定罪吗？耶稣有两个知道。第一个知道，他早就知道他会被出卖，会被定罪，会被杀死，这也是上帝的旨意。第二个知道，耶稣知道这些祭司长和比拉多和外邦的联盟，他们的利益共同体终究会把耶稣定罪杀掉的， 耶稣知道这个事情，回答他们毫无意义，这是基督徒你应当有的。我再次说，你信主的应该比世人更有智慧，你应当看事情看人看得更加透彻，这是信主的人，不会掉在世人那种的陷阱那种的圈子里面，应该是这样。那约翰福音记录呢，耶稣也有回答，他回答什么呢？在约翰福音第19章10到11节，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那耶稣回答了，耶稣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毫无权柄办我。耶稣不是回答他的控告，耶稣是回答他自以为有权柄。耶稣的回答不是说给比拉多听的，是说给我们听的。耶稣受审，世人看起来是比拉多有权柄，耶稣告诉所有属他的门徒，他没有权柄，只有上帝有权柄，他是掌管万有的，地上一切的权柄是上帝掌管的。信主的人，不要跟世人联合，不要依附世上的权柄，不要依附世上的财力权力，不要依附他们，因为我们所信的是掌管万有的上帝，这样我们才会真正跟随神，才不会背离神。在哥林多后书6章14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福一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同呢？信和不信的是义和不义的区别，是光明和黑暗的区别，不可能合在一起联盟的。那在这个点上，我特别要对那些极权国家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要发一个信息的，不要依附地上的权柄，如果你依附地上的权柄，你一定会落在背离神的这个道路上。信神就是信神，上帝的权柄就是上帝的权柄，外邦人任何权力他都不能把他的脏手插到教会的里面，不可以，只有被神洁净的人才能在神所洁净的教会的里面。那第二样，要看坚守主的道。每逢在节期，巡抚照众人所求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那从这地方看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界点在这个里面，让我们见证这个信仰到底对还是不对，他真的为了信仰还是假的为了信仰。大家都会说他为了信仰，犹太人祭司长说，我是为了信仰，你看我多努力啊，晚上也不睡觉，第二天立刻做这个事情，真的是为了信仰还是假的为了信仰，你怎么判定呢？很有意思。那这一段经文是用什么判定呢？是用良知来判定。那祭司长和宗教领袖这两个合在一起会产生一个比较，比较什么呢？祭司长在宗教领袖在这个比拉多面前好像得到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呢是要放一个囚犯给他们。那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呢，就要一个分界点，到底放谁，为什么要放这个人。比拉多呢，我相信他不是故意的，但实际上呢他却给了这么一个机会，让他们在这里面来做选择，来反照他的信仰的本质到底是怎么样。基督信仰，我再次说，不是迷信，不是世俗的所有的人所说的这些的道德，基督信仰是超越这些的。那我当我们说为了信仰，当我们说坚守神的道，重要的检验之一就是我们真正能够守住良知，真正能够行在公平和公义的里面。我上次讲到，我提过这段经文，诗篇89篇，公义和公平是你的宝座，慈爱和诚实行在你面前。基督信仰区别于异教， 高于世俗的重要标准之一是真正本着良知活在上帝的面前，真正能够活出那个公义的生命。这是基督信仰。在基督信仰里面没有世俗的所谓的心诚则灵，没有这个事情。如果我们的心很诚恳地跟上帝说，你保佑我抢银行成功吧，上帝一定不会理他。我们的心必定是公义和圣洁的内涵在上帝面前的那种的诚，上帝才会纪念。所有的背离公义不顾良知的在上帝面前都站立不住，这一点很重要。那这个是基督信仰和所有异教的本质的区别，我们叫它不是功利的。是怎么看出它不是功利的？因为它的本质，它的内涵是圣洁、公义和良善，不是为了实现我的目标，给了我这个好处，给了我那个好处。那这个是基督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点，因为上帝用肉心把我们的石头心换出来，让我们的良知被恢复，我们的心柔软，我们的言行就会愿意行在公义和恩典的里面，这是重要的。使徒行传23:1，保罗定睛看着众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保罗面对公会，面对犹太人的神学权威，都是神学家，保罗不和他们辩论所谓的律法的正确性，我先跟你说良心，我是本着良心，因为上帝的律法和良心一定是相合的。如果那个人说他在执行上帝的律法，那个人说他为信仰大发热心却违背良心，在上帝面前站立不住，有意思吗？这一点很重要。真正基督信仰和良知是紧密相连的。你真正信主吗？上帝真的把你的石头心改变成肉心吗？肉心吗？那你对人有没有良知的反应？你看到你的亲人，看见你的配偶受苦，你心里有没有痛感呢？你会为他们感觉到难过呢？你会不会为他们的得救感觉到这个心里面有担忧呢？你有没有对弟兄姐妹的爱呢？你的心真的是肉心吗？还是石头心？还是看着你的亲人、你的家人，你各方面受苦，你仍然还是铁石心肠，我要坚定我自己要的东西，你是这样吗？真正的信仰，基督信仰和他的良知是一体的，那个心是肉心，是柔软的，你碰会痛的，你有触动会有感觉，会有反应的。那这个是保罗所说的。他面对他们的审判，你们讲了一大堆的律法，保罗说我跟你们讲良心，到底你们对还是错，我用这一点来印证你们到底对还是错。那良心这一点就不是单向的，良心这一点是双向的，大家都有感知，每个人都有感觉，上帝赐给人的良心是类似的。那这一点是很重要一个鉴别点，有关他到底是不是对的信仰和错的信仰的鉴别点。那我们回到这个经文，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呢，比拉多呢他用一个罗马政府的政策，我叫做怀柔政策，叫大赦。那当时的殖民者呢，他要展现他所谓的善意，要在犹太人最重要的看为最重要的逾越节呢，要赦免一个囚犯给他们。但这件事情和逾越节的意义没有关系，因为神救以色列人，他要杀了埃及的长子，他要让以色列人用羔羊的血涂抹他的门框，是赦罪给他们，所以没杀他们。如果没有羔羊的血预表耶稣基督的救恩，连以色列人一起杀掉，上帝是涂灭罪人的。那在说什么呢？上帝的逾越节，他的救赎的恩典，有绝对的恩典，也有绝对的公义，这是真正的上帝的赦免，不是强权然后不顾公义。罗马政府他是用强权，为了殖民者的利益，他在表现他慈悲的同时，他也不顾公义，这个是世人，这不是上帝的赦免， 不是上帝真正的约瑟的意义。那在美国，大家知道有大赦哈，大家对美国的大赦有了解吗？美国大赦呢，是受基督教影响很大的，叫大赦。美国大赦，他赦的对象是什么？不包括暴力犯罪的人，更不包括杀人犯。他赦免的是两种人，一个是非法移民，一个是非暴力罪犯，给他们减刑。这是美国的大赦，还受一些基督教的影响。但是罗马政府他的大赦是杀人犯也可以赦的，你看见有信仰没有信仰，在上帝的公义在这个方面他有很有意思的一个着重点。那经文的里面呢，有一个名叫巴拉巴的，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他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那巴拉巴呢，圣经没有详细的背景，按照史料记载呢，他应该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人，可能是一个反抗军的头目。他曾经参加过一次战斗，把罗马军兵呢就杀了一些罗马军，后来被抓了。那众人呢上去求巡抚要照常例办给他们，他们要放巴拉巴。很有意思啊，犹太人要放巴拉巴是因为公义的缘故吗？不是吗？因为巴拉巴是他们的民族英雄，只要为了民族效力做什么狠事坏事都可以啊，世人是这样。那罗马帝国可以释放巴拉巴给他，你好像心胸很宽广啊，殖民者你把我殖民军杀了我还可以赦免你，是不是很宽广啊？他很有慈悲吗？还是他很有公义啊？没有，他也是政治利益。所以犹太人罗马政府在公义的事情上都站立不住，都是维护他们的利益，这个是一样的。然后比拉多说，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那比拉多给他们这个选择，比拉多肯定不是故意的，却在考验犹太人的信仰。一个是作乱杀人的，有实质的罪行确凿的证据，一个是被诬陷的没有任何的罪行是无辜的，你要选释放哪一个？那你会选释放哪一个呢？我大概想了一下哈，如果你是吃瓜群众呢，大概你会释放那个无辜的。如果你是巴拉巴的亲戚呢，你大概要释放巴拉巴，但是这样选择吧，是吧？那大义灭亲是说给别人听的，到自己这边那个意义就没有了，是吗？在世人在世界没有真正的公义，但是真正在基督信仰的里面，我们的公义和我们的信仰是密切相关的。否则我们的信仰会出现问题，否则会落入宗教狂热，好像伊斯兰自杀炸弹杀了无辜还可以上天堂，那个不是基督信仰。基督信仰不接受这样的所谓的信仰。作为信主的人认识信仰的本质，认识神的道，真正不背离神，和我们在这个方面的持守密切相关。上帝拯救我们，让我们认识真理，赐给圣灵的能力，让我们可以活出圣徒的生命，遵行真理，这是检验我们信仰的非常重要的对错。在这里基督徒要活在对别人绝对的公义的里面，我们对别人公义公平，还要接受别人对我们的不义和不公平。不单是我对别人要公平公义，还要接受别人对我的不公不义，这是基督徒。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左脸右脸也给他打，有人抢你的外衣里衣也要他拿去，这个是基督徒的标准。世人做得到吗？世界有吗？没有啊。世人你打我的左脸我打你右脸，我连你左右脸全都打了，这是世人。真正的基督信仰是对别人绝对的公义，并且接受别人对我的不公不义，这是公义和恩典的一个结合。 这叫做公义和恩典。公义和恩典是并行的，不是对别人全是公义，对我全是恩典，是反过来，对我是公义，对别人是恩典。这是基督的生命，这叫做圣徒的美善，这是信主的人。那也许你说这个基督徒很惨，凄凄惨惨过一辈子，在地上受尽欺辱啊，这么过相信挺惨的哈。亚伯拉罕和罗德就是这样互动的。那亚伯拉罕把罗德带出乌尔，给他传递上帝的救恩，让他得到上帝的祝福，他有丰富的家产。然后他的仆人跟亚伯拉罕的仆人因为牧羊的缘故呢，就产生了争执。那亚伯拉罕就跟罗德说，这样争执呢会伤了我们的感情，不好，这样吧，你选，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东我就向西，你先选，你看你要去哪里。罗德一看前面索德玛的平原非常的富饶，就好像伊甸园一样，他就选那里。然后亚伯拉罕就甘心情愿留在贫瘠的山地来牧羊。后果是什么？罗德选的地方，那里面索多玛是满了淫乱，上帝要灭了那个地方。最后亚伯拉罕仍然施恩给他，求神将他救出来，但罗德的家产全都被焚毁。上帝会让我们在真正按照他的心意活着当中，他会保护我们。回到前面的第一个题目，第一个要点，他是王，他在看着我们在做什么。当我们真正按照基督的生命活在地上，他会保护我们。那让我们能够活出那个美善的生命，得着上帝的保守，这个是真正信主的人，而不是跟世人一样打成一团抢成一团，那可不是信主的人。基督信仰是在这个当中能够看到我们到底是信的是对还信的是错。那后面比拉多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看谜底揭穿，比拉多知道祭司长的动机是因为嫉妒的缘故，因为耶稣在犹大地有很大的影响力，威胁到他的宗教利益，没有威胁到罗马的政治利益，威胁到他的宗教利益，所以呢他就要借着比拉多杀了他。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那比拉多为什么会看出来呢？太容易看出来了，很容易看出来，当一个信仰是假冒的，当一个信仰表面说的好听，他实际所行的所活出来的样子是难看的，是看得出来的。中国人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啊，这个很有意思哈。人有一个特点，人看别人的错误看得清清楚楚，看自己的错误看不清楚啊，这是人的特点。那上帝赐给人良知，让人有这一个分辨力，可以帮助人，如果他真正信主，可以帮助他来分辨好和不好。那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装扮被比拉多看穿了，你们这些祭司长表面讲得好听，实际上行得很糟糕。但比拉多为什么没有放耶稣走呢？他看穿了心思，为什么不放他呢？因为他在乎的还是他的政治利益。虚假的信仰和世人有一个共性，当他们被利益驱动的时候都会放弃公义的，良知公义都会放弃的。那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要点。那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个事情我们需要来问一下，这些犹太百姓他们好像没有利益啊，也没有宗教地位啊，他们为什么也跟着祭司长这样子来做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在这个里面，在基督信仰当中，大家要了解，真正信耶稣的人，基督信仰是提升人的智慧和人的良知的水平的。 上帝的真理尽在我们的里面。基督徒，你的智慧应当超过世俗的哲学家，你的良知应当超过世俗那些所谓的那些的什么慈善家，应当超过他的。那这是真正的基督信仰，你应该是这样。如果你信得对，你就会是这样。但如果你信得错，你可能就落在异教的这样的里面，你不是被提升，你是被降低的。如果你信得对，你所想的你所做的都会更好、更清晰、更符合人的良知和最基本的认知。如果我们信得错，我们可能会更加的无理、更加的违背良知、更加的丑陋，甚至连世人都不如。所以真正的基督信仰和宗教迷惑这个界限，我们一定要看清楚的。同样挂着基督信仰的名，你真的是信的是对的，你是被提升了还是被迷惑了，你要看得清楚。在祭司长对犹太百姓的当中，这个迷惑是把他迷惑的真的是很可怕的。真正信和假的信这个区别，后面的经文只是祭司长挑唆众人，宁可放巴拉巴给他们。那祭司长做出回应，他代表宗教领袖定要杀了耶稣，就算比拉多看出来那又怎么样，我就这么干，按照现在中国的说法脸都不要了，是吧？我就这么干那又怎么样。那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种信仰的状态，所谓的信仰是非常可怕的。不要看他祭司长的名号，要看他生命的本质。很多信徒，我们圣经可能不熟，没有读过神学，你对一个信仰的判定非常重要一个分辨点就是公义和良知。这个号称他是信的，他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他是否有真正上帝给他开启的良知和行在公义的里面？如果他自己手都不干净，如果他自己的生活都不干净，你就要小心了。你不要听他口若悬河，不要看他有多少的人去推崇他，你要小心了。他必须要干干净净的，在人良知的层面要做一个鉴定，这是很重要一个分辨力。那还有很多人说我们信主了得救了，我们都是有限的人啊，我们也不是完人呢、啊、会有这样说啊。那我对这样的说法呢做出回应，的确我们不是完人，但不意味着我们的良知、公义、道德水平和世人一样，甚至不如世人，不是这样子。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你必定有两个改变，一个是自己的改变，脱离以往的罪，活出公义的生命；第二个改变是远离世界的罪，不被世界诱惑。那这两样一定是有，你有这两样，你和世人一定是不一样的，一定会看出来不一样的。那这个是彼得所说的，我们在外邦人当中的见证，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好像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这个好行为不是我扶了多少贫，我救了多少的孩子，我做了多少的善事，这个好行为是你 good behavior， 是我们好的生命状态。外面做了好多好事的心，好像做了很多扶贫，那底下的肮脏污秽，这个不是好行为。真正的好行为是我们生命的状态，然后人家看见就把荣耀归给神。比拉多又说，那么样你们所称为犹太的王要怎么办他呢？那比拉多为什么还问呢？他已经知道证据不足了，他也知道那些祭司长是这个把陷害耶稣是嫉妒啊，他为什么还问呢？一个原因，他的太太曾经警告过他，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十九节，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义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今天我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在那个时代，所有人都信有神，除了犹太人是真神，都是假神。那信有神的就会忌惮， 就会有所顾忌，不像这个时代不信神，更加无所顾忌哈。那个时候都会有忌惮，那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他问犹太人：“我应该怎么办呢？”不是公义，也不是民主，是政治利益，而且耶稣是可牺牲的，换取政治利益的人。耶稣没名，是一个木匠，没有任何的背景，没有什么势力，他是可牺牲的。你看到吗？这个世界的政治牺牲的是谁？是可牺牲的，是吧？你看的那些发动战争的，他们打得有来有去，说的有来有去，最后牺牲的是谁？平民百姓的孩子吗？上战场的都是他们死吗？他们斗来斗去，最后谁受苦？平民百姓吗？他是可牺牲的吗？这是世界的本质，都是这样子的。那比拉多他也是一样的，如果耶稣是达官贵人，如果耶稣有强大的背景，他们不会，他也不敢杀了耶稣的。不单是所谓宗教领袖，不单是百姓的压力，他衡量他的得失，他没有公义，他只有得失的。像我们中国人说刑不上大夫哈，为什么？他官大嘛。后来又说刑不上常委啊，官大嘛。现在常委也上刑了，为什么？因为皇上更狠嘛。不是公义，和这个无关，这是世界的本相。他们又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犹太众人被祭司长挑唆，通声要杀了他。钉十字架是罗马死刑的一个非常残忍羞辱的方式，按照犹太人，就算判了死刑是用石头打死，就算他们否认耶稣是基督，至少他是犹太人，他用外邦的残酷的刑罚对待自己本民族的人，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信仰所产生的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后果。信仰，真正信主的人最良善的是在基督信仰的里面，如果走向相反的方向，可能变得更邪恶。对信仰的真正正确的持守，对我们的影响极其的大。比拉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再次问他们啊，从基本的常识、基本的良知来问，他们极力的喊着说钉他十字架。这些人失去判断力，心是石头一样硬，也失去基本的良知，背离神，抵挡耶稣。所以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你们是粉饰的坟墓，外表好看，里面却是死人的骨头。要观察信仰，不是只看外面粉饰的漂亮，这个教堂非常的漂亮，这个教堂非常的宏伟，里面很热闹，你小心里面是真正有神在，还是死人骨头。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他是外邦人，他不属于神，尽管他的妻子提醒他，他的良知告诉他耶稣是无辜的，仍然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政治利益的结果。但耶稣鞭打，叫个人钉十字架，定了不义就会更加不义，然后极尽的羞辱耶稣。人一旦定义作恶，会变得更加邪恶，那个起点一旦开始，后面会更加的可怕。所以你看见战争当中很多杀人狂魔，平时在社会上是不好，挺好的人，但一旦进入到战争的里面，会变成野兽一样的。恶会激发更加的邪恶，只有良善会产生更好的良善。这是基督徒基督信仰。后面第三样，并且把耶稣带到院子里，交齐了全营的兵，比拉多定义要杀他，交给兵丁，他们就给他穿上紫袍，用荆棘做冠冕给他戴上，这是一个极尽羞辱。紫色是贵族和国王用的颜色，荆棘冠冕把头刺破，两个放在一起是一个强烈的反合，是极大的羞辱。就庆贺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你听了这句话你有感觉吗？恭喜犹太人的王啊，犹太人王是这样子的。这句话如果你听到世人说牧师，恭喜基督教的牧师啊，你看你站在审判台上啊，你犯奸淫啊，你贪财啊，被关进坐牢，恭喜你啊。 离开跟随神背离神，会羞辱这个信仰，也是自取其辱。基督信仰本来是荣耀的，但如果我们背离真理，我们自取其辱，也羞辱福音。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不是不知羞耻，是福音真正让我脱离罪的羞耻，能够活出神的荣耀来。但如果相反，就反而羞辱。在约翰福音19:21记录，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因为比拉多钉了个牌子，写上犹太人的王，钉在十字架边上。祭司长感觉到味道不对，这个钉死的是犹太人的王，他觉得味道不对，用三种语言写的，然后他别这么写，别这么写。比拉多怎么回答？22，比拉多说，我写的我已经写上了，你们说不是犹太人王，是宗教性的，我哪里知道是不是，你们是本着这个罪名来告他，我就把他按照罪名钉死了，我就写犹太人王，怎么样？羞辱他，羞辱犹太人，羞辱祭司长。当一个号称信主的人在外边人面前都在自取其辱，那个信仰一定是有问题，因为他们不顾公义，没有良知。最近中国一个大瓜，一个姓释的一个和尚一个有名的人我不讲他全名，号称四大皆空的，现在发现四大皆满都冒出来了，啥也不空，又有钱，又有这个情妇好几个，私生子一大堆。那为什么这件事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呢？世人也知道自己是有限的，也有很多的贪官，他贪了很多钱，有二奶，有三奶，然后有私生，为什么这件事情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呢？对于世人来说，我就是坏人，我做了坏事，你骂我，反正我也是坏人。那这位释大师号称自己是宗教，是圣洁的，是好的，讲得非常的好听，然后爆出来的很恶心，让人家觉得更加的恶心，就是这样子。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世人的观里没这么大的反应，发生在身上就是这么大的反应，因为你说的和你做的这个反差让人觉得更加的恶心。基督信仰，我们讲到我们是属于圣洁的上帝，我们属于公义的神，如果我们所行的和这样的一样，就会让世人觉得更加的恶心，我们羞辱自己，也羞辱上帝，羞辱这个信仰。活出真正福音的美善，真正能够做到不羞辱神，不羞辱这个信仰，我们才会避免落入到背离神的里面。罗马兵，既然你们犹太人已经这样了，他们就继续做下去。后面经文说，就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唾沫在他脸上，屈膝拜他，极尽继续羞辱，戏弄完了，给他脱了紫袍，穿上他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一路下来全是羞辱。作为基督徒，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怎么样能够守住我们的信仰，能够真正不背离神，要从心里面真正的尊主为王，要在神的道德上面神守住公义和良知，非常重要的要点来鉴察我们的信仰，我们做的到底对不对，然后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荣耀主的名。这是基督徒，巴不得有一天，或者我们在世人面前，我们可以坦诚地说，我是基督徒，我是信主的。我在原来做生意，我信主以后做生意，然后在公司的里面，那我就问我自己，我原来不信主，我现在信主了，那我做生意，同样做生意，我现在怎么办呢？我怎么面对这个生意场呢？我给我的标准说，当我和那人互动以后，我还有脸给他传福音，这个是我跟他互动的那个事情的把握。当我和他互动完以后，我没有脸给他传福音，我在羞辱我的信仰，那个是在良知当中给我的一个鉴定。盼望求神能够保守每一位属他的人，尊他为王，守住公义良知，能够真正荣耀
上帝的名，我们就不会被立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们一起来祷告，保守我们在主里面有平安，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在有号称基督信仰的时代，那么多羞辱的事情发生，愿我们。